好，各位同学早。
早。
今天进入出现造就三的第六课，耶稣是人子。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让他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主啊，能够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能够体会、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主，但是你也受过许多的试探。但是你不犯罪，主，谢谢你，主，因为你是完全是无罪的，成为为我们成为有罪的，所以你可以成为那无罪的、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羔羊。主，谢谢你，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请你帮助我们，主，从你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主，能够活出你们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礼拜我们讲到那个耶稣是仆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仆人就是要怎么样，要遵照主人的意思，所以凡他所做的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所以那是他的仆人的角色哈。那今天我们要谈到那个耶稣是人子，那所以人子英文是 the son of man， the son of man。就是人的儿子，就是人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 Son of God， 但是他又是 Son of Man。 那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的人子，是活物中的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因亚当犯罪，人失去神的荣耀和与神相交的权柄。若要让人再次有机会与神交谈相识，带回到起初的亚当在伊甸园与神同行的光景，首先他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使人倚靠圣灵胜过试探。神他就谦卑自己，舍去他属天的荣耀和能力，从天降下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人的当中，体会人的生活和各样难处，其中包括人性中的软弱和试探。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所讲到就是说有人说耶稣他是神嘛，所以因为他神，他凡事都可以，所以他当然不会犯罪，因为神不会犯罪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就是说那个试探，他没办法体会到那试探的凶猛恐怖。但是他不是啊，他就像说不是一个，就像说耶稣是个君王，那君王有可以特赦，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可以高高在上说我赦免你的罪。但是呢，他并不能了解他这个人民的疾苦或者说人民在挨饿中、饥荒中，假设北韩，他也没有忍受过饥荒那个寒冷，没有衣服穿，或者说那个屋顶都漏水，很寒冷，他住的是都有 heater常温的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对不对？有吃有穿，然后有最棒的医生在旁边服侍他，但是他人民在受苦。他说好吧，那我就给你吃的穿的，可是他不能了解人民的苦处，对不对？这就在这样，所以他不能体恤人民的苦处。所以一样，神如果说高高在上说好，你们这个很会犯罪的实在是很讨厌，但是为了怜悯你们，就赦免你们罪就算了。但是这个神就没办法体会人类在那个罪恶中的痛苦，所以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才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那耶稣呢，不是说一来呢就成为一个30岁的人，就好像 full grown，也不用受过经过这个教育，不用经过喂奶成长，他就直接变成一个30岁的人。他可以这样吗？可以，神可以这样子， 但是他在肉中显现的时候不是，他要先成为，先受孕，从那在妈妈的玛利亚的怀胎里面开始，跟人一样，完全一样。然后十月怀胎之后生出来，然后呢要被照顾，要换尿布，要被喂奶，就是非常软弱，好，变成一个婴孩的样子。是跟我们人是完全一样。那耶稣经过人的成长过程，的的确确，他不是说一下进来就是30岁，他是，是经过人的成长过程，而且他成长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在下加利利的小镇，是耶稣童年和青年时长大的地方。成人之前，我要问你，他是呢接受地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管教。
这个约瑟是不是就是雅各的儿子？不是那个雅各。
不是，他就是耶稣。我们如果看一下哈 ，a good question， 因为约瑟有很多约瑟，我们教会也有约瑟。我们可以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他有讲到那个耶稣的家谱不是第一章，对不起，是
马太
第三章路加福音，我们会看一下哈，23节，这个问题很好。第三章23节啊，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讲依人看来哈，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加的儿子哈。然后他一直推哈，推到好。我们推到从29节好了哈，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好，然后再推上去哈，我们再推到那个31节好了哈，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的儿子，俄贝的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好，那一直推到33节哈，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最后呢推到我们算35节好了。拿赫是西路的儿子，西路是拉武的儿子，拉武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西伯的儿子，西伯是沙拉的儿子，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萨的儿子，亚法萨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萨拉的儿子，马土萨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马列的儿子，雅列的儿子，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挪士的儿子，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其中有名的就是想到谁，那个大卫波阿斯，还有谁？亚伯拉罕，还有什么有名的？以撒、该南、挪亚， 哦，你想到一些有名的人，还有以挪士，哦，还有赛特，赛特是亚当的儿子，那亚当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从啊这个族谱来看哈，啊，好多代要去算，但是如果你看哈马太福音，我们再回去马太福音，也有族谱啊。因为王嘛，王是有族谱，在第一章就有了。好，但是他怎么看？他从耶稣家谱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啊，然后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点点点，然后第五节哈，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因为当时的王也有很多的妻子，所以他要说从谁得哈。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OK， 我们可以从这个十一节哈，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亚比玉生以利亚金，以利亚金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边有个出路哈，你看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这个地方很容易弄错
啊，对，那个可能要去查哈。那这边对，我是要让你讲一下哈，
不是那个
对，但是路加不是，那路加福音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可是马太福音刚才讲到雅各生约瑟，所以这个要去查，可能他有可能是祖父或是曾祖父，都跳起带这样子啊。然后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啊，那这个可以去做一些 research。那有人去做 research， 发现说路加福音是以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族谱是从那个啊他的太太玛利亚那个上去的，并不是从那个约瑟，因为约瑟事实上不是在拔了在那个。啊，血缘上他不是耶稣的父亲，他是从圣灵怀孕的。
出埃及之前，那个约瑟。
对，不是，那个差太远了。
那个约瑟是非常的，那个就是说有爱他的兄弟，非常孝顺他的。
对，但是如果去查的话，你会发现说啊，路加福音是那个可能是玛利亚那个体系上去的。那他们也是表兄妹或是堂兄妹之类的哈，是有亲戚关系。但是重点是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是从玛利亚那个族谱上去，就实现了在创世纪所讲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骨蛇的头，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哈，对那个蛇的咒诅哈，十四节。开始，耶和华第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有没有？那这个女人的后裔一般。”圣经讲的谁是谁的孩子，谁是儿子，都是讲男的，然后是他生出来，而且大部分都提到是男的名字，很少讲到女儿这样，因为当时也是传宗接代嘛，都是那个，然后女儿嫁了这样。那就讲到女人后裔的话，为什么不说是男人的后裔？这就预表这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约瑟的后裔。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但是从族谱来讲，在路加福音 的话，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查考的话，应该可能是那个玛利亚那边的族谱，所以这边有些出入啊。刚才说那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马太福音又说是雅各啊，所以有点出入，所以要去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啊。不过这个这就是预表说，马太是君王嘛，所以他会从那个君王，那君王的话，亚伯拉罕是君王啊，因为万国他是多国之父嘛，然后大卫是大卫王，是很有名的王，在以色列人的，所以他的族谱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又到那个他们被耶稣基督生出来又十四代，总共就是28代，这样他是这样来看。那耶稣成人之前呢，接受地上父母约瑟和玛利亚管教哈。那刚刚我们就看一下耶稣基督的族谱，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啊来做一些比较啊。那马太福音是比较是以君王的角度，那路加福音也是人子哦，人的那个族谱啊，不是王的族谱。那按照犹太人12岁的成人礼啊，成为诫命之子。约瑟是个木匠，想必耶稣从约瑟身上学习木匠的功夫，所以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是从事木匠业。那木匠不是现在我们的 carpenter 好像做很精细的家具，不是，是当时的那个建筑工人呀。那如果想他，如果建筑工人，他常常在外面风吹日晒，他饱经日晒风霜，身体就未老先衰。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查到以赛亚书52章跟53章，讲到他没有家禽美容也可以让人家羡慕，然后他出于干地，就是他生长非常辛苦。那约翰福音8章57节，那些人问他说，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说你在亚伯拉罕之前，你亚伯拉罕已经望见你，虽然他那时候才三十出头，为什么说你还没有到50岁？应该说你还不到40岁啊，所以可见他的很老哈。所以当然像做农业的啊，或者是做那种建筑工人的，常常工真的是看起来就是比实际年纪就老很多，老很多，对。那基督的希腊文Christos 有受膏者、弥赛亚的意思啊。这位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彰显父神的荣光。他也称作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基督是神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有提到这个奥秘。你说他是他是人吗？这个有个的错了哈，他是人吗？这是一个问号哈，当然又是一个完全的神啊，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你说他是神吗？他又是完全的人，除了没有罪以外，其余的一切都和正常人一样，他缺食就会饿，看到别人忧伤痛哭就心里悲叹甚至忧愁，陪人一起同哭，这个是引用他那时候玛利亚的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没有，他众人就哭啊，因为他已经死了嘛，那耶稣就哭了就讲到耶稣也会流眼泪。所以神人恶性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神人恶性这个有人说是一个神学名词，到时候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去上些成人主义学，或是听到一些系统神学就是讲到基督论，论到基督，那到底是神呢还是人啊，这就是很多的一些讨论那就会有异端在那边就说他 他是完全的神，所以钉在十字架的那个不是神，
那也不是耶稣，
那不是耶稣，那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个是幻体或怎么样哈，那就是一个异端，就是说他不是实实在在为人而死。那如果说他不过是人，哎，那他不是神，他是人的话，他怎么可以替我们赎罪？所以就有很多的说法。然后这个如果学理工知道哈，神跟人那完全分开，还是有集合，有部分的神，部分的人，有就是有 overlap， 还是说完全合在一起？
完全。
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或者说一点点的神跟一点点的人合在一起。啊，这是人的一些讨论哈，有限的理智哈，想去明白说到底基督是什么。所以在克尔敦他们开个会，就是为了这个来讨论。啊，然后做出一个结论，啊，如果说你们上 Google 的克尔敦，克尔敦那个会议，就会发现他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啊，神的恶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耶和华见证人，他一直说，他也在讲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他们也在讲这个东西。他也说要来信耶稣啊，可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可能相信他是一个天使被受造之物，还有摩门教也是。所以如果是一些异端呢，通常是在基督的这个身份上哈，否认他的神性出了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要来讲的是讲他人性这方面啊，是人子这方面。那我们下礼拜会讲啊，耶稣是神子，是神的方面。所以这两礼拜给大家注意一点，因为这是蛮重要的一个题目。那神的恶性就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怎么分析也不太懂啊，我老师也讲不太清楚，只能透过一些经文啊，可以大概知道他这是彰显神性还是人性啊。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啊，第一个我们要提到耶稣的童年，啊，婴孩耶稣。那耶稣是人子，与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他也是神的儿子，就如亚当一样，受造时满有神的形象，完全无罪。当他做婴孩的时候，是完全的无助，需要依靠他的父母。他被带下埃及，也被带回拿撒勒，啊，渐渐长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他是要被背着，要被带着，他不是自己就蹦飞过去，或者说就变到那边去，他需要被父母来带着长大啊。那十二岁，耶稣十二岁啊，传统犹太男孩啊，十二岁时要行成人礼哈，就 bar mitzva， 意思就是说诫命之子，就是以前是受父母管教要听父母，现在是要受律法管教，要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哈，按诫命行事，行事为人为由律法引导啊，不至于犯罪。所以变成因为说耶稣也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意思这样，啊，因为他要把犹太人从律法下面的咒诅啊带出来，所以他做的方法是成为律法之子，然后行完全的律法，就可以把在啊，那些律法之下无法行完全律法的人可以赎出来哈。啊，第二点，我们谈到耶稣也受洗哈。耶稣第一个要受约翰的洗，约翰是神所差的先知啊，奉命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啊，预备合用的百姓啊，借着悔改的洗礼，叫人回转归向神，使罪得赦。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哈，第一章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为主预备道路那位人啊，然后他受他的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那受洗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哈，21节哈，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心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他受约翰的洗。他虽然是无罪的，照理说是因为约翰是传讲那个悔改的洗，可是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且约翰还跟他说：“哦，你是神羔羊，我不配帮你受。”然后耶稣就说：“你就为我受洗吧，你当尽诸般的义。”哈，耶稣虽然完全无罪，照理不需要受约翰的洗，但他并不因此自称为义，而是尊重神给约翰的职分，接受约翰的洗，尽诸般的义，被圣灵称义啊。为什么叫被圣灵称义？因为啊，神跟约翰施洗约翰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就是神羔羊。圣灵不随便是降在人身上的，有罪的人他没办法降在人，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特别像啊先知啊。像大卫，因为他们要被受膏嘛，他们是君王，祭司，还有祭司，还有先知，所以他的义啊，不是因为约翰给他受洗啊，然后罪得赦，乃是因为他是无罪的，然后为了要跟人一样，也要受洗，所以为什么啊，耶稣需要受洗，就给我们做个榜样。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有些人说，那我心里信就好啦，我不要受洗啊，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我要，那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没有罪啊，他因为要尽诸般的义啊，跟人认同啊。第二点，他被圣灵充满，人因着罪而与神隔绝，圣洁的灵就不住在有罪的人身上。耶稣谦卑的以人子的身份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见证他是弥赛亚，也是神的儿子。他虽是神的儿子，不靠己力，乃靠圣灵的能力服事啊。还有说，我们教会也常蛮强调是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也被圣灵充满。如果连神的儿子他自己都被圣灵充满，有带着神的靠着圣灵能力服事，那我们何况是人呢？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使徒行传10章38节啊，使徒行传10章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是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耶稣必须依靠神的膏抹，圣灵的膏抹，还有圣灵的能力，才能服事啊。所以他也是跟以人的身份来服侍的，人子的身份，不然的话他都是我都是神嘛，当然都可以做，但是他作为是依靠神的能力，依靠圣灵能力的话，那么以后新约的信徒呢，就可以依靠圣灵来行事，就可以依靠圣灵的恩膏跟能力来服侍啊，给我们后面的人来做榜样。第三个，耶稣他受试探啊。第一个，他被圣灵引导啊。耶稣受洗后，圣灵就引导他在旷野接受试探。 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神试炼他们内心如何，耶稣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凡事不按自己的意思，乃照神的意思。好，所以他是被圣灵来引导。那罗马书 也讲到说，凡被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哦，第二个啊，魔鬼的诡计，这是在讲到试探这一方面，叫人不仰望神而顺从自己。耶稣与亚当一样有血肉之体和神的形象啊，撒旦试探耶稣就像试探亚当一样，叫亚当体贴自己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不随从圣灵体贴神的意思。撒旦也引用圣经的话，似乎有道理啊，只有圣灵才能分辨其啊谬妄。这里讲到啊，耶稣哈被试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哈。开始，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啊，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你想你饿了会怎么样？找东西吃，可是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魔鬼就开始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这时候魔鬼用 三种方法来试探。第一个是肉体的缺乏的时候，他就来试探你。可是呢，耶稣也用什么方法来？那魔鬼是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这是很高级的试探，不是说啊，你去做一些什么坏事啊，给你一些不好的念头，那个比较好分辨，不是从神来。比较难分辨是说，意念是说有神的话进来啊，经上不是这样讲吗？对，你可以把这个，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我们比喻啦啊，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其实随着他。你是信的人吗？你现在肚子饿啊，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啊，就有神迹出现了。哎，没有错啊，他是引用圣经哦，对不对？信马可福音。然后耶稣说啊，信的我的人啊，也要做这些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他这样跟你讲，来满足你的缺乏。那你觉得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这时候真的是要依靠圣灵分辨哦，不容易。但是呢，这个是比较高级的试探，一般的试探就是明显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那这个用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第一个要对神的话语很熟悉哈，因为有些传讲的啊，他真的也是拿出圣经里面神的话来，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从神来的，他来支持他所要他讲的东西，有点是断章取义啊。所以为什么圣经是要整本念，而且上下文，而且那个经义要知道它的经义，不是只是抓出其中一节，然后就说啊、哦，你看看，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你说哦，我现在有些事情不能做，我来奉耶稣的名，然后读这段经文。结果那段经文本意是保罗，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缺乏。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腓立比书啊第四章第十节开始啊，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知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有些人呢，就括这段经文啊，十三节，四章十三节哈。我用英文跟你讲啊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Him. Him 就是 Christ 啊 ，Who gives me strength.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他就把这个经文拿出来。那我现在好像有些事情不能做嘛。啊。那我就把这个经文拿出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说我不能讲道之后，就我靠着那加给力量我现在就可以讲道，我现在就可以做什么。这个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说他在缺乏的时候我可以处那个环境，在很丰富的时候我也可以处那个环境，所以他不跟神给量给他环境去挣扎去 fight， 他可以知足 be content， 不去跟环境去打架，就是我不要这样的东西，我一定要都一直很丰富，一定要不要缺乏。可是神并不是这样给每一个人，因为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 season， 有一个季节，有很需要工作的季节 ，working very hard， 然后汗流浃满面才可以糊口。有时候神就让你很容易，也没缺乏。那有时候神又让你很有缺乏，但是又不会让你饿死。那你要怎么用这个经文呢？你要很缺乏的时候，哦，我要不完全不缺乏。然后不缺乏的时候，哦，你又要做别的什么事情，那这样就不在一个安息的状态。所以如果魔鬼用这个经节来试探你啊，那经上不是说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你看你现在不能做这个不能那的，那一定神亏待你啊，神不爱你，神已经离开你了，这个逻辑好像是真的。可是这个就不是圣经本的本意，诸如此类。所以为什么圣经你要读的是要经意要读懂，所以如果不能读懂的话，上下文或者本来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人家来传讲一些话，随便拿一个经文来传讲，然后讲他要讲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被拉走了，走偏了，就不知道怎么分辨了。就像那魔鬼用这个经文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那耶稣是用经文打回去，所以他的武器也是经文，他的宝剑是经文。所以为什么圣经要熟练，这是很有攻击性的武器，因为神的话是句句带着能力，如果圣灵用这句话的话就是非常 powerful 的。那什么时候让圣灵来用这句话呢？就是平常要有神的话进去，就要读神的话，这样子。对，对，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读圣经，我们有一些 filter， 有一些过滤器，就是我们这些价值观，我们对一些字哈，还有一个对一些字的理解，我们有自己的已经既定的看法、想法。
翻译的时候，比如说是要从英文的角度去看。
对，还有什么得胜啊，得荣耀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什么叫得胜，我们得荣耀。我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的生长过程还有我们的成长背景，这个得胜跟得荣耀的概念跟圣经的 所要讲 得胜的荣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小心把我们的所认为的意思读进去。
好，像弥赛亚来的，就是耶稣到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因为他们想到是说要来做王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觉得就看到耶稣，他们觉得这怎么可能是
王？可是又很奇妙，因为弥赛亚又是隐藏的。除非神向人启示才知道他是弥赛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只有那个亚拿嘛，就是在圣殿里面终身禁食祷告那位知道看见，还有西面，对不对？还有牧羊人，还有施洗约翰。可是在那圣殿里面掌权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不知道耶稣来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好像他来，我们真的是眼睛是瞎的，除非他把我们那个影片拿掉，才看得到。所以能够认识神，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这本来就是个神迹，是个 miracle， 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耶稣用三句话来抵挡耶稣魔鬼的试探啊，第一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第二个，不可试探神，第三个，要单单爱神，单单要敬拜他，这个都是生命记的教训哈，在旧约。好，我们讲到重点哈，那前面三点就讲到耶稣像人一样哈，他要有经过婴孩成长，还要受那个诫命成人礼之后他要出来行传道之前，他要受约翰的洗，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也是有接受圣灵的洗啊。第三个也这里没有讲说圣灵的洗啊，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哈。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圣灵洗等于圣灵充满啊，那这个有点是字句上的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他也要跟我们一样要被魔鬼受试探啊。我们受试探，因为我们有私欲嘛，所以魔鬼就知道你喜欢那个，他就来试探你啊。可是耶稣没有顺从自己的肉体，肚子饿了，他没有行神迹让石头变成饼啊。我们讲到第四点哈，他是个完全的人。那我们以那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前面他讲到耶稣的成长过程，比较是在属灵的一个方面来讨论。那我们来讨论那个人的方面哈，他有人的身体啊，因为有人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人啊，他还是只是个 ghost， 只是个魂来到人间。就是说那耶稣这是没有，不是一个实在的人，他只是一个灵魂在地上，不是，他是有实在的身体哈。这很多经文都有讲到哈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路加福音哈，第二章第七节，可以从第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哈，就在大卫城那个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路加福音二章七节。那在路加福音二章四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在他成长过程呢，他是有那个身体的，而且他渐渐长大的，从 baby 包在马槽里，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即使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呢，他还是有身体。所以在路加福音24:39-43啊，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复活之后还是有那个身体，还可以吃东西，然后他升天的时候他也是整个身体被升上去，不是身体留在地上然后魂上去，是整个升上去。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有跟我们要有身体上的软弱跟限制啊。第一个啊，我们要吃三餐，对，肚子饿要吃饭，他也会饥饿。在马太福音四章二节，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啊。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而且他跟我们一样会口渴。约翰福音四章六到七节哈，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那是约翰福音四章六到七节。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所以他有那个饥渴啊，口渴的感觉，他也会疲惫啊。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啊。路加福音二三章六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因为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经节，因为他背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太被鞭打得太厉害，没有力了，所以罗马人兵丁就强迫古利奈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他走了半天的路累了我们走路走所以也会坐在椅子上休息啊，找个地方休息。在美国你很少是走路困乏，你是开车困乏，在 Highway 5走开两三个小时就累了，就总要下来休息吧，还要休息要睡觉。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就睡着了。路加福音八章二节，正行的时候耶稣睡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所以这边都提到耶稣睡觉了，睡着了，还有是很累，要休息。第三个，他有情感，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关高兴、欢喜、喜乐这方面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就提到，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会发脾气，会发怒在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会哀哭。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了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可能是不是最短的经节？耶稣哭了四个字。好，他忧愁，他会忧伤，有很多经文我们就看一下。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这是指到拉撒路已经过世的事情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之前的祷告啊。第四个，他有他自己的意志，我们人有人的意志嘛，想法。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将向耶路撒冷去啊，在路加福音9:51，他就稍往前走啊，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马太福音26:39，是耶稣可以跟父神说，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为世人赎罪，太恐怖了，太残忍，可以用别的方法吗？啊，不行。可是他有他的意思嘛，不要照我的意思。他是以人的那种角度在讲，他跟我们人一样的肉体，一想到被定、被鞭打、被审问、被就是被抓去的那些过程，他都知道他会经过什么，是对他的肉体心思来讲非常恐怖的啊。而且更恐怖是他被钉十字架的一刻，那天完全黑了，有没有？还有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开我？那个最恐怖，因为他原来是与父原为一，父在他里面，他在神父里面，他是完全的跟神很密切的。可是这时候因为罪要为世人成为罪，他本来是无罪的，而世人所有罪都放他身上的时候，那神是圣洁的神，他没办法住在有罪的人身上，神就要暂时离开他。那时候是非常的恐怖，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父神不在他里面的时候，所以他有这个意志，是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很可怕。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他的跟神的同在不见了。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马可福音14:36，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神的意思，定义啊。那中文是只是翻定义的，英文是说神很喜悦、很开心、很高兴把他压伤，这是他的喜悦的旨意啊。好像看起来很残忍，但是
为了我们。
好，第五个，他体恤人的软弱，啊，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有个姊妹说，耶稣也不是女人，也没生过孩子，他怎么知道我的苦呢？我们请这个姊妹可以讲一下，耶稣怎么可以体会你生产之痛呢？没有人答案，也没有人想得出来。我们弟兄是没办法讲话，我们不能体会。
其实是耶稣受的那个痛是比我们生产之痛还要痛，他被鞭打，那个血肉都散开了，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疼痛是超过。
听说他钉三根嘛，脚这样，那你要呼吸的时候要有个支持点嘛。好，如果你自己想想看，你去那个钉十字架哈，我们人没办法啦，承受。
十字架，我玩那个什么，那个 monkey bar，
就 monkey bar， 对，或是
手就已经
单杠，你就这样，然后你完全垂下来，你没有个立足点，你要呼吸很困难，因为你这个要肌肉 对，这要拉上去，所以他要有个立足点，所以脚要有一个立足点，所以定的，哎，他就可以松放松，可以。可是呢，因为他一根钉子钉，你也会痛嘛，所以呢，他又要放松一下，又要靠手的力量，所以很痛苦。你脚也痛，然后你那个神经啊，你被钉的神经又痛，然后你又呼吸困难。最后听说医生的这啊，有人说他可能是肺积水，所以那时候冰钉那个他的毛一刺，水就从他那流出热房出来，就是因为他肺积水。
那之后其他的被
罗马斯给钉下以后埋到地上去了，然后挖出来了，他埋在那个钉子头骨上面抽出去了，嗯，脚上的那个骨头，从骨头上钉过去了，不是钉在肉上面，不是钉在肌肉上面，脚这边没有什么肌肉，好吗？那骨头，
对，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痛苦。
对
呀、啊。对，所以他能应该能体会姊妹生孩子的痛苦。好，嗯，在希伯来书4:14-16，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感谢主。第六点，他是全然无罪的啊。在路加福音23:4，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啊，约翰福音8:46，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啊，哥林多后书5:21，那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约翰福音18:38，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彼得前书2:21-22，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1，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3:5，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里讲说主曾显现，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了。所以这六点啊，就讲到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有人说，那因为他神嘛，他不犯罪，不是，他跟我们一样会受试探啊，有一些情欲的试探。你说常常跟罪人在一起吃饭，有一些妓女啊，或怎么样，我想。可能有一些男性方面哈，那些情欲的试探他也有，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有些人不信的人甚至就毁谤耶稣，是很难听的，是讲同性恋的，因为他的门徒是12个，他为什么没有太太，他不喜欢女生，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些话是不只是毁谤，像亵渎神哦，很亵渎。因为人在最终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反而应该是道德上是正常的，把它当作是不正常，所以是以对的事情变成不对，不对的事情变成对，是现今社会的一个风俗已经变成这样，很败坏。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好，啊，我们感谢主。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分享？啊， 那我们做个结论，就是说耶稣是人子这方面主要是要讲到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会饿，会生气，但是他的生气跟我们生气不一样，我们是随己意生气啊，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他不是，他是发易怒啊，是神的里面对那不对的事情啊，神是恨恶罪恶的啊，他对一些很不对，比如说他对那个法利赛人啊骂得很凶，在马太福音二三章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然后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还有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盛满了勒索和放诞。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哦，真，他骂得很凶啊！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三章。所以你不要想说神是那种好像很温柔，然后又都对人很 nice， 然后不会讲骂人的话。他对这法利赛人是很严厉的，呀。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可能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啊，所以 again 就读圣经要全部都要读，才可以认识这个耶稣啊，不然有的他都是只要读那些雅歌、啊、都是神跟人的爱啊，都是爱的方面，你就是喜欢这个，但是神也有那种严厉的一面，所以神也有很多面啊，那我们就前面三周包括前面两周包括这一周，我们讲到那四活物啊，第一个讲到君王是老鹰了哈，不是狮子，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三个礼拜哈，讲到是仆人是牛，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耶稣是人子是人的面，那下礼拜我们会讲到耶稣是神子是神的那一面，神性的那一面啊，那神呢是老鹰啦。好，你都以那个活物来讲的话是这样。好，我们就结束哈今天的课程。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是吧？你受尽各样的痛苦、各样的试探，但是你却胜过啊！你以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主，你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是吧？许多的试探你也知道，但是你不犯罪，给我们留下榜样。亲爱圣灵，请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来胜过一切的试探，对吧？能够活出你要么活出的样式。我们谢谢你今天以下的时间也交到你手中，对吧？教导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教导我们成为敬拜的人，教导我们成为一个诫命之子，能够读你的话语，能够遵行你话语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乃奉靠耶稣的名，阿门。